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天耳遥闻，就听天眼呢也是远远的看见了，他的天耳也闻到这件事，感觉到这个坦达噶阿罗汉不能回答，这不可以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是现了神通了，虚身背形的就到了，到这个地方，到了地方就把坦达噶隐藏起来了，他变现成坦达噶的样子，在虚空里坐，就这就说了，这是我，你问我，我先不用回答，我现在问你，你是人呢，你是神？他说，哦，我是人。啊，就是你是个，你是男人呢，你是女人呢？所以说我是男人。说人和男人，人和男有什么不同呢？说人就是男，男就是人。舍利弗尊者要把他抓住了，说你说的不对，人是聪明的，啊，大人小人，男人女人都叫做人了。说男女呢，那就是有别异，就是有差别的，你说的不对。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就回答他说，这个盲无目啊，这个盲啊，是表示这个人呢，他不见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，是三世的因缘果报，这个善恶果报他看不见，所以叫做盲。这个盲是这样意思。这没有无目什么意思呢？无目说他没有智慧眼，断烦恼。要有智慧眼才能断烦恼。没有智慧眼断烦恼，所以叫做无目。这盲和无目是有差别的。说完这个话呢，这个四眼婆罗门呢，就得出国须陀洹了。那有这么一件事哈。那么现在我们说要多愚痴，这个愚痴也正是这个意思哈。不见三世的善恶果报，没有智慧断烦恼，这叫做愚痴。我们人呢、啊，因为心粗料了一点啊，自己有烦恼啊，不感觉到烦恼的呀、啊，这个祸害的严重，害一直的呀、啊。不睬这件事，自己有烦恼不敢讲烦恼是自己的一个大祸，不想办法把它解决了，不想办法把它断灭了，不管它，就是做其他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在舍利弗尊者的立场，他的看法来说呢，这叫做无目、啊、无目啊，没有慧眼来断烦恼，这叫做无目。那么有智慧啊，相信三世因缘果报，而又能断除烦恼，那就成为圣人的，那就不是愚痴了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只要是不相信善恶果报，没能断烦恼的人，完全都可以名之为愚痴啊，都是可以这样说，叫做愚痴。那么要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你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这个人呢，他这个烦恼升起的因缘就会少。你常能恭敬观世音菩萨呢，观世音菩萨个大慈悲心呢，慢慢的慢慢的也帮助你，为你演说佛，讲解佛法，你也就会开智慧了，也就能断烦恼了啊。那么这个愚痴就没有了啊， 欲是没有了，也自然也不会去多嗔恚多淫欲的，所以这个三毒就完全解除了啊，解除了那就是圣人了。就是要做欲师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，多所摇移，是故众生常应心念。在底下接触这段文啊，这佛释迦牟尼佛又招呼这个无尽意说，这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呀，这一这么多的呀大威德大神通的力量，他能够解决很多很多凡夫的这些灾难苦恼，是多所摇移啊，能很多很多的利益众生的啊。是故众生常应心念，所以啊，这个众生啊，这个凡夫的众生啊，常应该啊，在心里面呢、啊，在意念观世音菩萨，说想念也可以啊，常想念观世音菩萨。这样子啊，会得到啊更多更多的佛法的利益。这个我们呢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呢，就是为了生活在社会上忙。冲高自牧，去做各种各式各样的职业，在小孩子的时候嘛就读书，年纪大了以后嘛成家立业，在社会上啊做各式各样的工作，美其名曰嘛啊为人民服务或者为国家服务，这话也是对的，也不能说不对，但是啊要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说呢，应该抽出一点时间呢、啊、学习佛法。最低限度啊也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啊，栽培一点呢、啊、除世间啊超越世间的善根。这才会有希望啊将来会得解脱。这样的话啊就是一直都在这个世界上啊生死流转的，那有多苦恼呢？所以啊是故众生常用心念啊，这个心念这话的意思呢也并没有说不需要用口念啊，口也可以念的，但是心念特别重要。要是你口念你心不念呢，你这个功德小一点，小的太多了。那么你要用心念呢，你才能通过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呢联系上。如果心不念，只是口念呢，心里面打妄想，那是不行的，那就没有用的。所以说个心念，有的人呢。写到念佛或者念菩萨，在佛法里面写文章的话，这个念在旁边加个口字，其实是多余的，不需要加口，就是一个不用加口，加那个金心啊，就是现在的这一念心呢，一直的在意念观世音菩萨啊，想念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当然我们现在的佛教呢是提倡啊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观世音菩萨呢也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这样的的确是容易一点。可是我们要你要读佛教的经论呢，经论上所全显的那个念佛的那个念的意思 不只是念佛菩萨名号的，就是里边呢要观想佛菩萨的功德，那叫做念。念佛菩萨的功德其实也不应该说是太难，你要多读经论呢，自然也就会念啊。可是故众生常应心念啊，这样子啊，你所需求的，你向观世音菩萨所求的，他有可能会满愿。如果一方面念，一方面打妄想啊，那就是徒劳了。是要有女人色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色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须知得本正因爱敬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，要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五步唐捐。是故众生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前边呢，第一段呢是观世音菩萨救护众生的七种灾难，第二段是解除众生内心里边的三毒，现在是第三段呢，是应二求啊，满足众生两种需求，就是求男求女的意思。是要有女人色欲求男，是假设还有女人呢结婚了啊，但是一直的没有小孩啊，那么这没小孩啊，色欲求男，假设他欢喜啊，需求我生个男孩。那现在的啊，各地方的情形啊，也有的女人不愿意生孩子，也是有的啊。那么呢，古代的人呢，可能有的，我相信也可能有这种人。那现在不说呢，不求的，是说求的啊，你欢喜有小孩。这个色欲求男，假设他想要啊，求一个男孩啊。那么怎么办法呢？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你应该啊，在家里面呢，供观世音菩萨的像，纸画的也可以啊，木雕的也可以，泥塑的也都可以啊。供养好了呢，应该香花啊，或者是香，或者花，或者果。啊，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你还要礼拜啊，向观世音菩萨磕头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这个礼拜这件事，你应该穿呢、应该是在这个，当然是常常的沐浴啊，沐浴要穿那个清净的衣服。穿那个清净的衣服，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到厕所去的衣服啊，你礼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最好是不穿，最好是不穿啊，要穿这个衣服得洗干净了，不到厕所啊用，到厕所的时候你不要穿这个衣服啊。那么穿这样的衣服，那么你啊，礼拜观世音菩萨啊，礼拜的时候你也应该呀、明明白白的啊。你比如说啊，我弟子妙净一心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就拜下去，拜下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想啊。不是，是观世音菩萨真实在这里，不是这观世音菩萨的像，你要这样想。因为你只是说在这里有个观世音菩萨的像，那还差一点的。 你认为是真实观音不是在这里啊，你供应的礼拜啊，供礼拜的时候嘛，你也可以啊，拜下去以后，你心里面呢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，念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是念一句，或者念两句，或者念三句，然后你就站起来，也可以这样啊，或者是念那个能离所里性空寂啊，那个也好，可是念好是好，能离所里性空寂这是一种理啊，佛法的一个种理论，如果你不明白只是念也不是太好，那么不妨你就像啊像观世音菩萨有所求，你求什么你就说什么也可以，或者是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念他三句或者是念啊五句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再磕头，还是说你说出来也可以，不说出来也可以，但是心里面要明明白白的啊，我弟子妙净一心顶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拜下去。比如说你只是那一个像，拜下去，你也没有说是这是什么像，我拜什么，自己也迷迷糊糊的。拜下去以后，心里也没想什么，就起来了，可能也有恭敬的意思，那也算好。但是我们相信了佛法以后，我们做功德要明明白白的。我那一天讲这个定业和这个不定业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啊，我们造罪的时候啊，你明明白白的造把这个恶事做得很，心里很明明白白的，很欢喜的把这个罪过的事情做好了，一点也不后悔，那么这种罪过就叫做定业。那么这功德也是一样，你也要明明白白的。我现在是向谁磕头啊？我向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一心顶礼，明明白白的。拜下去也是明明白白的呀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或者你有所求，你也明明白白的向观世音菩萨说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因为你完全不这么样的观想啊，就只是把身体这样子拜下去起来了，那就不是太好。尤其是你现在有所求于观世音菩萨啊，你要求啊，求男求女，你更应该很诚恳、很明白的呀，才可以的啊，明明白白的。是礼拜观世音菩萨，是供养观世音菩萨。这供养的时候呢，你也要尽一点心啊。说现在的人呢，就是用花供养啊，你也把花弄得很整齐的，你很欢喜的那个花买好买来，把它修饰一番。你把那现在小这个插花也是很有道理啊，弄得呀很次第、很庄严的供养观世音菩萨。或者用果，你也要把它洗干净，弄一个盘子把它摆好，恭恭敬敬的。那么供观世音菩萨，有的时候你也会烧一支香，不要烧太多。你应该供这个供观世音菩萨这个桌、这个台呀，也常常的清洁。有的人向观世音菩萨有所求，但是把那个供观世音菩萨那个台弄得很脏啊，屋子都不打理啊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所以这个你向观世音有所求啊，我一求了很久也不灵，你要反省自己啊，要反省一下啊。说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变生福德智慧之难，那么你就会呀、生一个又有福德又有智慧的一个男孩， 现在我们看的确是有些人有孩子，但是头痛得很哈，那个孩子变成一个阿飞呀，什么坏事的，你让他读书他不好好读书，他各地方去捣乱啊，那你可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人希望有孩子啊，有了孩子有很大的问题啊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现在你求观世音菩萨呢，观世音菩萨要满你愿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心啊，那个孩子是有福德有智慧的一个孩子。但是这件事呢，有的人呢有孩子，有的人呢没有孩子，这是要在佛法上怎么讲啊？当然医生会解释出的一个理由啊，什么什么原因你们不能有孩子，或者算命先生也会算没有孩子，其实这都是不决定的事情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个人没有孩子啊，是也是有原因的啊，就是与你有缘的那个人呢，他不能来，他不能来。他现在是在天上啊，在天上寿命还没有到，还没有要寿命尽了才可以。或者他现在在人间呢，他寿命还没有尽，他不能来。或者他在其他的地方了，寿命没有尽，他不来，那就不行，你就不能够有孩子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我们通常说人死了有中阴身，这佛法里面这么讲的哈，什么有中阴身呢？中阴身去投胎，中阴身去投胎这件事，这里边呢，我们要不读经论呢，当然也可能没有这种分别哈。在经论上说，这里面还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你这个父亲母亲呢，就是当然大家结婚了啊，这个彼此间的这个福报都是差不多的，才能结婚的哈。那么这个还要来投胎的这个人呢，他的福德要是特别大，也不能来投胎，不行的。那么呢，现在这点文字上说呀，这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这句话里有意思啊，就是你增长你的福报，你常常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你的福报就增长了，智慧也增长了。所以那个给你来做儿的那个，要是大福德的话，就相应了，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你的福报不行，不够他不能来，就有困难。如果你那个人可以给你做儿女，他的福报不够，你的福报太大，那也不行，也不能来。所以这件事啊，的确不是容易啊。那但是现在说没有儿，想要有个儿呢，你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的话，观世音菩萨就会找到一个和你有缘而又有福德有智慧的给你来做儿。那个我们呢，南北朝时代这个嘉祥大师啊，他有法华经的注解，他说说是如果没有的怎么办呢，他有个回答，他说观世音菩萨来给你做儿，观世音菩萨来给你做儿，那么当然这更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说观世音菩萨来做儿的话呢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，等于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了，等于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呢，这是最理想的事情了。说是我们佛教徒，我相信了佛，相信了观世音菩萨，我希望求一个儿啊，我不去求观世音菩萨，去求医生，医生会想着这个办法，想着那个办法，不是说那个办法决定无效啊，但是你心里面可能也不安， 因为你不能保到那个儿啊，真是能如你意的呀。所以要求观世音菩萨，这是最好的。说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能令你呀、啊、得一个很满意的儿就好了，是令你无烦无恼啊，心里很快乐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这个福德智慧这个话，这个福德就是福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、用我们凡夫我们容易明白的话来说呢，就会它有很多可爱的果报，有很多可爱的果报，这叫做福德。那么有很多可爱的福报，要是用现代人的说法呢，就是他的财富特别大啊，他的衣食住啊都是特别好啊，所以那叫做福德。但是这件事也是在人，事在人为也啊。有的人呢，那因为财富啊处理的不好啊，使令自己呀、发生了很多的苦恼，因为财富招引了很多的灾祸，也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说这个福德这句话，你要再想一想。要是你自己我们在佛法里面的人呢，能受持三规五戒，能修这个十善业，你不要啊，宁可自己吃点亏啊，你不要恼烂别的人，不要恼烂别的人啊。我们是平常人呢，就是恼烂也可能不是太严重，特别有权势的人呢，他要说一句话就不得了。你说那样去恼烂人的话，当时好像没有事，但是那个受到恼烂的那个人呢，将来要报复的时候，你可怎么办？那就有问题。所以这个有福德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这个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他的福德才是安全的，不然的话有福德还不如没有福德。这个智慧之难，有福德还要有智慧，有智慧啊，就是他明白事理，他会处理那个事，那件事情处理的呀很公平，对人都会有利益，对自己有利益，对别人也会有利益，而不会有所伤害。那么这件事做完了的时候，皆大欢喜，那就叫做智慧。说是我们平常也说，只要自己赚便宜了，那就叫做有智慧。别人呢受了多少苦恼我不知道，我认为那不是智慧，我认为那不是智慧啊。假设别的人做事情这样的伤害了你，他做了他占了便宜啊，你心情怎么样？你心情会怎么样？所以这个智慧啊，要给别人想一想啊，那就是有智慧的，那就是有智慧啊。不要只想自己啊，你只想自己啊，你将来你会有问题的。这个我看这个汉高祖打天下有两件事，有两件事哈，就是这个韩信呢，韩信呢把这个赵，中国的北部这个赵啊、燕赵齐这些地区都拿过来了，拿过来了的时候，这个韩信呢就派一个使者到汉高祖刘邦这来要求啊，他要做这个在齐这个地区要做王，要做王。在做王的时候，那么向汉高向刘邦啊，要求这件事，刘邦就火了，就不同意这件事。不同意就是刘邦说啊，我日夜白天也希望你能来帮助我打这个楚霸王， 我夜间也希望你能来，现在你要在那做王，不来帮助我，就是愤怒了。愤怒了，这个张良就踢他一脚，不是说踢他也碰他一下子，说是啊，你不可以不答应他的呀，你不答应他，他一定要做王，你也不能控制他。你还是答应他呢，将来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有合作的可能，他也可能会帮助你啊。刘邦也是有的聪明，立刻也同意了，那么就派一个张良去啊，封他为齐王。这件事看起来呢，这个张良就是聪明了，这样就把这件事解决了。韩信也关心呀，刘邦后来也是占便宜了。如果你不答应他做王，你想想啊，韩信就是会造反了。那么刘邦是不是能统一中国，能不能打倒楚霸王，我看靠不住。这就是一个智慧啊，就是能把那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啊，处理得很圆满，那就叫做智慧。我刚才说两样事，其实说一样事就好了，但是我说出来我还是讲出来啊。另外一样事呢，就是这个刘邦啊，带着军队啊，由中国的东部向西部去打这个 秦国的军队。走到一个地方呢，一调查啊，前面的这个秦国的军队很强，力量很强的，不敢轻易的去打他。说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张良是个书生啊，书生是不可以轻视的呀。张良说啊，再去派人调查这个军队的这个官啊是怎么个情形，去调查一下。那么就去调查，调查的人回来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家庭呢、啊、是个小家庭，不是个有钱的人，但是他这个人很精明能干呢，所以做这个军队的这个官，这一报告不好，张良就来了办法了。这个他是穷人出身，他爱钱呢，我们先给他黄金，跟他讲条件，叫他不要阻碍我们。那么这样派人们拿黄金去了，这一讲果然是同意了，所以说好。这个你们可以从这里过去，我让他一条路，并且我也同你一同向西进。那么这么那回来一报告，刘邦就想下令往前进，张良说不可以，只是他自己同意了，其他的军队不一定同意啊。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官儿啊，同意我们向前进了，他不准备我们，不防备我们。我们现在可以打。那么这刘邦下令，果然是把这个秦国这个军队打垮了。我看完到这里，我看呢，张良这个人呢，不但是张良了，世界上社会上的人呢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为了自己的事业的成功啊，就是要用个欺骗的手段，很就是愚弄人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事业成功了啊，这个人的功劳很大，多怎么的？但是在佛法上看呢、啊，欺骗了很多人，杀死了很多人，造了很多的罪。这个罪将来就没有事情了吧？将来还是有问题的呀。所以这个智慧呀、啊，什么叫做智慧呀、啊？在这个地方有问题的呀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相信了佛法。我们有想要求个男孩啊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变身福德智慧之男，这太好了啊！有很好的福德，也有很大的智慧啊。那么这个情形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政府是领导人是高明最好一点啊。一般的情形说啊，人与人之间呢都是很难很难的。要是你有福德智慧的话，你就是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上啊，你能保持住你的福德， 你能很安定地生活下去，自己不断地能栽培善根，这应该说是福德智慧的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不应该说是不管别人死活只求自己占便宜，这实在是对自己过不去的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变身福德智慧之难。所以我可以提议，我们佛教徒，如果你想求男孩，不必求医生，不要求医生，就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给你一个男孩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色欲求女，变身端正有相之女，许之得本，众因爱敬。前面说是求男孩哈，但是也有的人愿意求女孩哈。那有了男孩以后，就要再有个女孩，这也是人情之常哈。那么当然也应该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应该是这样办法哈。变身端正有相之女，那么观世音菩萨会满你的愿。实际上你生一个相貌很端正啊，又是有相，这个有相呢，前面是这个端正，应该是指相貌端正，这个有相呢，就应该说是他的品行也非常的好，这样子才是最合适的哈。所以变身端正有相之女，这个前面有福德当然也会端正哈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女孩是端正，那也表示就是有福德的意思哈。说品行也特别好，其实这话我不同意，男人女都是一样，你欢喜你丑陋吗？大家都是欢喜自己端正啊，不欢喜丑陋。但是这个我们从经论上佛祖的开示我们呢，你不要发脾气，你不要有嗔心了，你不要动嗔心了，常能够忍辱柔和，你就容易会相貌端正。你常发脾气啊，你的相貌就容易丑陋，就容易丑陋的，这是一。其次呢，你要常能够买花供佛，买花供佛，相貌也会端正，相貌也会端正的。但是这个呀，相貌的端正不端正啊，但是主要我们佛法里面讲是什么事情都是由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你的业力啊是一种善业，那么你得的果报它就是会端正，如果是恶业那就有问题。所以还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最好了。是变身端正有相之女，这样你这个祈求的人的心情也特别快乐了哈。徐之得本，这个变成端正有相之女，为什么这个女会端正有相呢？徐之得本，就是她前一生啊栽培过善根的关系，她就是能够啊修受持五戒，修行这个十善法，所以她就会啊端正有相。如果你不修持善法，那就有问题。这举之得本，众因爱敬，很多的人呢、能够爱这个人而又恭敬这个人，如果是爱而不敬也不太好，所以应该是又有爱又有敬，也就因为你的品德好啊，他会恭敬你啊。那么呢，没有男没有女，希望有男有女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会满我们的愿的。 在这个观音菩萨的灵感记上有一段有一件事、啊，就是这个两夫妇啊，年纪呀、啊，他这个人可能年岁已经到了五十岁了，这个男人已经到了五十岁了，他这个太太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年岁好，一直就没有小孩。那么呢，听人说嘛，念观世音菩萨会能够满愿，那么也就礼拜供养啊。观世音菩萨。那么过一天有一天做个梦，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啊，观世音菩萨捧一个小孩，在盘上有小孩啊，就送给他。那么他这个夫妇就是用手去接的时候，忽然间在中间来了一个牛，人又从中间走过去了，就没有接到这个小孩。那么梦就醒了，梦醒了是什么意思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么呢，自己向别人说这件事，自己也在想，后来也解释啊，说是怪你求观世音菩萨有小孩，观世音菩萨是能满你愿，但是这个牛做障碍啊，你还是不行，还是生不。没有这个小孩是恐怕靠不住。说为这牛是什么东西呢？牛是怎么回事现在的？左想右想，这就想到他们夫妇啊欢喜吃牛肉，欢喜吃牛肉啊！你求观世音菩萨给你一个孩儿，但是你欢喜吃牛肉就是要杀，与杀生有关系啊，这件事还是会障碍你啊，不能满你愿的呀。那么做完了这个梦不久，果然是他的太太就有孕了啊。后来就是生了小孩，生了男孩不久就男孩死掉了。是这样子，他就明白了，说这我不要吃牛肉，我不吃了，不吃牛肉。那又继续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后来有孕就生了男孩，这个男孩站住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啊。观世音菩萨是能满我们所愿的，但是要自己本身有问题呢，还应该改变一下，要反省自己啊，才可以的。这变色欲修女，变生端正有相之女，于之得闻众因爱敬啊。我们人呢都有自尊心啊。就是人家不爱又不敬啊，心里也很苦啊，也是很苦啊。但是我在想呢，或者这个女人也好啊，人家也不爱也不敬啊，或者这个男人也好，人家不爱也不敬，不能结婚，那结婚那可怎么办呢？又想结婚不能结婚。如果要这个人这个男或者这个女要是相信佛法，不爱也不没有关系。不敬也没关系，我们好好的呀，正常的生活，在社会上不能出家，在社会上做点事，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如果相信佛教呢，那你能出家更好吗？在佛法里面呢，用功修行啊，那么爱敬不爱敬无所谓嘛，没有关系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如果失掉了爱呀、啊，就活不下去了。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头两个星期吧，现在可能有两个星期，我在台北看，在台中啊，看见报纸上一个人呢、啊，一个女孩啊，大学四年毕业了，成绩非常的好，成绩优异，她是学法律的嘛，就去啊考律师啊。很不容易考，他也通过了。很多的朋友啊，从小很羡慕他，结果他没有几天上吊死了。上吊死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有留了几封信，信上说呢，就是失恋了，就是、啊、他的那个男孩子不爱他了，他受不了，他就是要。 啊，就是不是重因爱病啊，就是他活不下去了。如果这个人要是相信佛法的话，没有关系嘛，不爱病不是更好嘛？你也很清净啊，很自在，也很好嘛。所以呀、啊，一个人有宗教信仰是好过没有宗教信仰，而能相信佛法是最好的。此观无尽意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地。要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普不成捐，自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这底下结束这段文啊，劝我们呢、啊、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。佛有扎呼无尽意，说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、啊、慈悲的力量啊，这个神通的道力。要有众生啊，能够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能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你有所求啊，一定会满你愿的。就假使没有满愿呢、啊，你也会栽培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不会使令你呀、啊、白辛苦的。所以叫做福不长捐，是这样意思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有的人呢、啊。是这个，你向观世音菩萨有所求，观世音菩萨没有满你愿。这个没有满你愿呢，它就是有个原因的。假设比如说是你求男求女吧，这个